界堕落了，因着罪的缘故，
人被握在那恶的手下，因着罪的缘故，神整个的创造都在这败坏的辖制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来，要恢复神的荣耀，要把这个败坏的辖制除去，把罪恶破除，把魔鬼的权力破除，他想恢复那个荣耀。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狮子王？狮子王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预表。当那个恶者把神正统立的那个王驱逐出去的时候，那个整个狮子的那个世界都是在一个咒诅的权势之下，对不对？一直到另外一个新的王，神说命定要来当新王的，来把这个败坏的辖制、咒诅的权势破除出去。而神，我们本来是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可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领出来，罪恶的权势领出来，进入光明的国里。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光越来越显现辉煌。神使我们这个人带出一种影响，先从我们个人要先被拯救，实在的得救，实在的拥有耶稣，实在有耶稣的光，先照亮我们的家，我们周遭人。神借着这些人，圣经讲这个就是为神得国。神呼召我们来当基督徒，就像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呼召的，我要叫你得福，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只是自私的让自己得福而已，在神的命定里边，就是神要借着我们使别人得福。那这么多的种子都发出这个影响力，到最后整个宇宙要被神恢复。这个就是神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将来要承受世界，借着神的义，借着神的生命，借着神的生命彰显出来。说我们刚唱那首诗歌，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他的能荣耀能力要从宝座进来，流到信靠欢迎他的人心中。说我们一同来高举神，不仅高举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我们要宣扬出来，要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被高举起来。Exalt Jesus Christ。保罗说：“不论世上事实，让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当神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彰显神，让神的生命。那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这一首诗歌59首，我们可以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神是非常的丰富，从不信到信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从信的初阶到经历了神的恩典，很大的神迹，继续神会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把我们带领，从只关注到自己的得救不得救，关注到自己的全家得救不得救不得救，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事情，神啊，你是不是信实的神？我们各种环境经历各种不同的，然后到最后，你要把我们这个人改变像耶稣。这圣经的话，我不是在讲高调，这是圣经的话。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在罗马书8章说，预先所预定的人，他招他们来；预先所预定的人，他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要在这些人身上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他叫这些人不仅因信得救，叫这些人呢，最重要得荣耀，从荣耀进荣耀，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太奇妙。我们今天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们是什么人？你居然把我们这样一个可怜在罪坑里。隐气哀哭，在罪恶中打滚的人，把我们这样带进来，可以进入这个伟大的这个救恩里面，那么丰盛的救恩，那这个是世界上最荣耀的事，居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发生。 弟兄姊妹，所有这些过程能够实在的发生，都是三个字：因着信。百倍因着信，我感谢主，主借着这一本圣经，把他的真理，他隐藏的真理向我们开启，也借着他的圣灵，我们才有办法进入这个真理里面所在阐述的一个事实。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因着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信，因着信，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讲到，许多得荣耀在属天境界里边被神算为有价值的义人的灵魂，都是因着信。那因着信呢，什么叫做因着信？ By faith，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 faith 信心也可以翻作真道，因为信心能够真实的形成，信心能够真实的成长，跟神的话有关，跟神的话 OK， 谢谢。所以真实有功效的信心一定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我们如果人家能够敢把事情信托给我，一定我是一个可靠的人，对不对？特别是重要的事，神敢把重要的事信托给我，表示我是一个可靠的人。那我们怎么能够敢把我们人生那么重要的事在地上怎么活，我们各种情况这样的事信托给神，必须我能够认识到神是那位可靠的神，我才能真实把他信托给他。保罗说，我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保罗把他的命都交托给这个神，所以到最后他连他的头被砍下他都不懊悔，他知道在死亡的过后他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可以得着，那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一个不是短暂的几十年在地上活的这个有限的年日，他的生命已经进入跟永生神创造宇宙这位永生神永世永活一起活，活在一个永恒的里面，那是一个种子的生命，很伟大的呼召。保罗说，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哈，我们一起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以保罗为例，保罗从不信到信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对不对？那个神救主伟大的能力大光照到他，使他从完全错谬的一个关系里边的一个完全错谬的一个了解里边进到真理， 神向他显现。然后呢，扫罗真的就重新在神面前来认识这位神，神也启示他。早期的保罗怎么说？我从来没有依靠世上那一些什么耶稣的大门徒什么，我没有去依靠他们，我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对不对？保罗讲这个话也没有错，因为的确神给他很高的启示，连彼得都承认。这是保罗的一个阶段。然后到后来呢，他又经过一个阶段，到最后他就说什么，在什么，我是最小的。然后到最后呢，你看他这边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是神一波一波，神的光照他。我们这个人很深啊，我们的里面这个我们有时候神的话讲得很真，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我早期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因为本于自己向着神，本于这个基本上一个诚实的一个倾向，这是人为里面可有的一个倾向，我就发现我是虚晃的。就是你内里诚实来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神就这样一波一波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感谢主。所以这个信呢，因着信，保罗就是因着信一直往前行。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谁，所以因着信呢，这三个字真实有功效的信心一定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属性是什么，我们知道神所命定的是什么，神所应许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蒙神悦纳的。如果我们对这三方面我们有一个 good understanding， 有一个实在的了解，有一个怎么讲，不错谬的认知，那我们这样认识神，我们就会有一个真实有功效的信心。因为那是永不改变的属灵的事实，神的属性永远不改变的，神所命定、神所应许的永远不改变，神说这样就是这样，永远不改变的。耶稣说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去的。还有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都不改变的。这是永不改变的属灵的事实，也就是所谓的真理。那神既然统管万有，他又是全能的神，他是大爱的神，他一定使那个真理按着他的时候应验在活人之地，一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3篇，为这件事天上的诸君、大能的天使都在赞美神。诗篇103篇，我们先看几节，叫我们觉得很窝心的103篇哈。哦，神这么爱世人，11到14节，11到14节，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宣读啊，让这个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会产生功效。好，我们一起读。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好，是17、18节，我们再来读。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好，这边神跟我们定义什么是敬畏他的人。神向着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归于他们，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像什么样的人，把他的慈爱能力永远的临到他们，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啊，十九节我们再来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二十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大卫写的诗。大卫的心，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神使他的心跟神的心很靠近，他也常常在祷告。你如果看大卫的诗篇，就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喜欢听我们祷告，因为在神的设计里面，摩西盖那个圣所，圣所里边有三样东西，对不对？有灯台，有陈设饼，那中间有一个金香炉，就那个香坛，是面对着至圣所，隔着一个幔子。祭司在那边烧香，烧香就是预表祷告，是向着那个施恩座，就对着那个施恩座在那边烧香，那隔着一个幔子。当耶稣死了以后，这个幔子呢就裂开，所以这个启示我们什么？神要我们常常向着施恩宝座，在那边跟神祷告。父跟子都在那边，施恩宝座也是必罪座，因为耶稣的宝血喷洒在那个施恩宝座，神看到耶稣的宝血就悦纳我们。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如果不是因信称义，如果不是因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跟神建立关系。神先给我们恩典，不论世上多大的罪人，不论他的罪多大，除了他亵渎圣灵以外，所有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因为耶稣的救赎的能力够大，胜过一切的过犯。感谢主。所以我们呢，我们要来赞美他，为正经事我们来赞美他。主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认识人，你这样子的大有慈悲，你这样子的乐意施恩拯救，我们才有一点点的指望来跟你搭上关系，我们才有戏可唱，对不对？我们就进入一个，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三度空间的世界里，我们乃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仅知道属地的，也知道属天的。逐渐逐渐，启示智慧的你要告诉我们，这位神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跟他相交，可以怎么样时刻来取用他的恩典。太宝贵，太宝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我们用几个经节稍微来点到为止的来讲一下这一位神。诗篇113篇，但愿这些话深刻地进到我们的心灵里， 落实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永永远远知道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不论我们眼睛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接受那何妨，事实就是事实。113篇第五节到第九节，113:5-9，好，我们一起读。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介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哦，就禁不住要赞美他。神是这么慈爱、这么伟大的神，我们要永远记得，这是天父坐在至高之处。刚刚我们说他设立宝座在天上，他在至高之处，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他在那边做什么？不是无所事事，他谦卑自己，观看天下的事。哦，这件事叫我非常的受感动，也叫我动了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的神在天上看，永远有一对慈爱的眼目在看天上地下事，所以我们不用怕人家欺负我们了，因为人都看见了，对不对？我们也不敢欺负人了，因为神都看见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哦，刚刚那边有圣经有一个应许，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看哪里是真的诚实在信靠他的，他要显大能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些话都是给我们的。这些话不只要放在脑袋里，这些话要进入我们生命中。我们知道，哦，神你都看见，主你知道我的情况，主啊，我需要你，求靠他，来依靠他，这样会有 it works， 这个会有果效的，在我们生命中真的会有果效的。好，你看第七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神不是看着不管，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贫寒人、穷乏人，我们一听，没有钱，还有这是经济上的贫穷，贫寒、穷乏，还有智慧。有的人说我没有智慧，我很蠢笨。还有，有人说我的身份卑贱，不足以跟人并列，因着这样就自卑，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哈。你说印度人有几个阶层？你可能说哦，我是最卑贱的贱民。这可能就是穷乏人、贫寒人，神都看见。如果他愿意来投靠神，神都有办法提拔，都有办法拯救。我想到我们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本身呢，我觉得她蛮优秀的，因为曾经有人要介绍她给我们的亲人，所以我对她有一点比较多去留意一下。长得很可爱，很耐看，而且她是很认真学习工作的人，很优秀。可是呢，我们的亲人不敢接受，是因为她的妈妈是一个全然聋的人，全然聋哈。然后她有弟弟是弱智、低能的。那我们那个亲戚就希望有子孙嘛，就怕有没有基因的传染这样，所以就不敢接受。那后来这个介绍就没有成功。可是我看这个姐妹实在很不 错。我上次回台湾去，我发现一件事，我们常常一起亲近主，等候主，他很渴慕亲近主。有一次我们在一次的冬令会里边，我们跟他的弟弟同桌吃饭，我觉得他弟弟呢有一些话真的是很宝贵。我就说你弟弟很宝贵耶，他讲一些话我觉得是神来之语耶。他说对啊，我也感谢主啊，自从我把弟弟带到耶稣面前，我自己在他旁边看，我很讶异，耶稣你是怎么做的。他弟弟因为他的家比较靠近大甲锡安堂，他就去大甲，他说大甲锡安堂的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发现他弟弟一祷告就把这聚会整个的那个气氛就带起来了。他弟弟就是很简单的话这样祷告，就把那个气氛带起来那好，对不起，因为我没有那个，不是我没有那个口袋这样 ，Hello， 有那我说有好几次他跟他弟弟谈话他弟弟讲一些话，他说主啊，这个话你是怎么进到他的心里面的？在人看来，弟弟是一个弱智的、无能的，所以是不是贫寒人、穷乏人？可是因为他的弟弟的心向神是敞开的，当他被带到耶稣面前，他向着神是敞开的，神就有办法做。当然神借这个人做工也是有他的一个界限，可是在神所量给他的界限里面，奇妙的是还是可以发生，还是可以借着这个人来祝福别人。所以他们在大家喜安堂的弟兄姐妹就说，真的神把一个宝放在我们中间，他就像一个婴孩，一个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在那边判断事情，就是一个心灵向神敞开，神可以做。我们的神是这么奇妙。然后使他们跟王子同坐，跟本国的王子同坐。我相信这个本国的王子就是指神国的王子，不是地上什么什么的。你如果说跟英国的这个查尔斯王子同坐，我也不会以为荣，对不对？跟本国的王子同坐，是神国圣洁的王子同坐，这是神的作为，感谢主，我们的神。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神借着什么？神命定他要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借着来谁来做？借着耶稣，神子。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对不起，不是，以赛亚书61章，太快了，以赛亚书61章。神在属天的领域里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命定，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来到活人之地，把他的这种的这种旨意整个的应验61篇1到3节，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借着耶稣基督来扶助我们这些人。好，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个呢是讲耶和华的神的受膏者，第一个最伟大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以后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神膏抹的神的仆人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事。 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做这样子的事，这是圣子。我们要知道耶稣可以做这样的事，神的灵一来，这些事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刚刚在唱耶和华的日子，荣耀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力，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替我们除掉罪，我们跟神这个枝子不能连在那个真葡萄树上，生命的枝浆不能流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些美妙的事都不能发生。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被释放出来，这都是真实的。好，他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冠冕就是指得胜，就是指与神同作王。锡安悲哀的人可以不再悲哀，好，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圣经有一句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因为我很在意我的这个骨头强壮得滋润，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忧伤的脸色骨，我说主啊，喜乐的心是良药，你要让我靠你喜乐，然后你要让我常常认定你，使你的油滋润我的骨。我相信这是个属灵的医治之方。那当然我也要留意尽量不要吃使我的钙质流失的东西，自然律我要去顺服，但是超自然的我也要领受，我相信主就会帮助我得到奇妙的医治，不会有骨质疏松，不会有钙质流失。这个都是我如果信照着去跟神合作，我相信我就可以拿到这个神迹。感谢主，这是耶稣借着耶稣来拯救来帮助。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弟兄姊妹要把这个话深深的刻在我们心板上，让神的话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这些都是真理，永不改变的事实。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宝贵的耶稣自己讲的16、17、18，我们一起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19节最后一句话，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不可能进到门徒的里面。可是当基督复活以后，得了荣耀的身体，回到天家，差遣圣灵来，基督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可以跟我们同在。我们到哪里，神都跟我们同在。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哈，神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要忘记。所以不论我们经过什么事，神在我们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基督的。那罗马书第八章这边也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祝福。我们属基督的，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要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肉体，对不对？一个旧人是肉体，耶稣的生命是新人，基督的灵是新人。好， 他我们接下来的这十二十三十四我们一起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得救又得救，我们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引导。第八章的前面说，我们的心体贴什么，我们专注在什么上面啊？第八章的第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如果我们的心专注在肉体的事，吃什么啊？想要什么？我们的欲望是什么？都是这个属地的这个。而没有让神介入来做主做王，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个，我们就是属肉体的人，结果就是死。可是如果我们在各种情境，我们都让耶稣来做主做王，既然我死了，我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去，我们刚唱那个诗歌，神解决我的双重罪。什么叫双重罪？第一个就是除掉我的过犯，第二个是灭绝我的罪身，带着罪性的那个肉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帮我们解决了，那我要领受这个，我要相信。所以向着我的私欲，我要跟他说，你已经死了，我是属基督的。这个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肉体，向着自己看，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罪就是不按神的心意行，向着神所喜悦的事。我们说，哦，主，感谢你，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你的灵在我里面，我有潜能可以活出你这样喜悦我去活的事。这个对我们真的是有功效的。我们每天在practice， 在操练进前，就是这样在操练。好，我们如果不留意学这个生命的功课，好像耶稣在我们里面可以显出的大能力就限缩了，就被限制了，被缩编了哈呀。所以十五节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你要知道，神给我们这样的这么宝贵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阿爸父蒙爱的儿女。让我们来住在神的爱中。我们是阿爸父蒙爱的儿女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带你们看圣经，我就直接念给你们听。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神的爱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听他的话，就会住在他的爱中。弟兄姊妹，你会说，哦，听他的话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值得付，因为会带进永生的福分，还有得胜的能力。我如果不付这个代价，以后我还是要付代价，因为顺着肉体去活着，就是要跟神隔绝。我要付的代价比这个更大，而且所付这个代价没有效益，就是亏损。所以聪明的人，这个早期我们有一个同工，他只是小学程度而已。他说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付代价，你要付因着要背十字架而付的代价，还是你要我行我素，现在可以快乐，可是以后我要去收，我靠借着肉体撒种，我收败坏，那个时候要付的代价。我们要付哪一个代价？ 聪明人要付背十字架的这个代价，因为引进耶稣的生命，引进永生，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赞美耶稣。圣经，神给我们这本圣经，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就在告诉我们：世人啊，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要存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要来求告他就得救，要来依靠他就会有福，要来当神顺命的儿女，就必藏在，就有得救的智慧，藏在智慧人中。感谢主，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那我剩下的时间呢，用诗篇23篇跟大家分享。23篇大家都很熟，说师母，这我们大家都很熟，干嘛要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卫，这是大卫写的诗篇。大卫用他的一生，我们从他的一生看到他写的这个诗篇是真真实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对这个不致缺乏很有感觉，不致缺乏，因为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对不对？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在什么场景之下被介绍出来的？神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神要他献以撒，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大不大的事啊？太大太大，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是浩大的事，无穷大的事。好，那把他宝贝的儿子献上去，他亚伯拉罕怎么敢献他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着信献。圣经告诉我们，他想神会使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敢献。亚伯拉罕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信心，达到这样的看见？那就是亚伯拉罕一次一波又一波的信靠顺服神，在他人生的历练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他就是要他的眷属都来秉公行义，听神的话。所以虽然他有人性的软弱，神的恩典够用，下埃及还是把他挽回过来，对不对？撒拉搞错事情，神还是把他摆正过来。好，神的恩典够用，那就是他一波又一波，他总是让神介入到他的生命中，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在人看来怎么可能顺服的这种关卡，神要他顺服的时候，神的恩典够用，他就可以顺服来。那这个给我们，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我们不用害怕将来的日子如何。有一次计划领带我们唱诗歌，唱那个因他活着，好，唱最后一节说，我知道我会要面对未来坎坷，未来会有坎坷，为什么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活着，他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不害怕。上个礼拜我们唱奇异恩典，哦，我非常受感动。我在预备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一直回荡在我里面，说如此恩典啊，第一节奇异恩典叫我以前眼瞎，现在看见。好，以前呢那个迷路了，现在被神找回来了，奇异恩典。然后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的心得安慰。好，为什么？所有的惧怕都出去了，因为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在未来坎坷的日子，我的经济会不会有缺乏，我的智慧会不会短缺，我的力量是不是，我的健康是不是败坏了，
我的力量是不是不足以让我在地上好好的活？我们这些都不用害怕，这个都交给主。但是呢，当我要确保我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是有果效的，前面有一个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在现在。因为我们能够达到那样的信心，能够在那个未来的日子能够拿得到神的这个恩典，条件就在我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承受祝福的。所以我现在就要来操练学习认识神。啊，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信得来，有的人信不来？那就是现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的神，圣经的八篇说，我们的神爱我们。那么伟大的神，面对我们地上的罪人，他那么细心的在慈爱的眼目日夜照顾。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中这一块地，神日夜照顾，岁首到年终，神昼夜在照顾，在浇灌。好，那所以我们呢，但愿我们的心也那样要来承受神的这个照顾。好，所以呢，在每一个阶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时间学习让神，让他当我的 manager， 让神来经理我生命的事物。我的时间要怎么用？我的精力要怎么用？我的金钱要怎么用？我的智慧，神啊，给我得救的智慧。我需要读神的话。神啊，把启示智慧的灵给我。当我们真的要进入这种认识神，我们的里面一定会经常有祷告，因为这不是我们属天然的人可以搞得来的，我们都需要一直求告他。好，感谢主。好，那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安息，对不对？进入安息。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3章。在早些耶稣出生七八百年前，神就这样预言。以赛亚书63章，神引导他的百姓，那神说啊，14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这句话是接着他们回想以前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多的困难，在旷野里边走，那么多的困难，神一一的解决他们的困难。那神要引导他们得安息，可是神的百姓却悖逆。第10节，他们却悖逆，使神的圣灵担忧，所以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以至于那些不信的人全部都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感谢主。所以我们呢，如果要进入安息，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4章，神应许我们可以进入安息，可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意思，这个应许就没有办法应验。希伯来书第4章1到3节，好，我们一起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 让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啊。先停到这里，先停到这里。他说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信心就是说，我愿不愿留心听，留心听，睁眼看，哇，神的话历世历代有那么多的人都应验了，我愿不愿留心听，让我也成为信靠顺服的人。好，这样子神的这个应许的话，这个福音的话，就可以调和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能进入安息。可是如果我们心不在焉，不理会，然后走我们的路，四世纪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一卷书哦。他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任而行。最悲惨的罪的定义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我行我素，那神就不能负我们的责任。在箴言第九章还是第十章那边讲到，他说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神，不把神当神，不在乎神是不是来做王来管理我们，这样子呢，那第九章，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智慧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懈慢就是什么？心骄气傲。就像有些人说，哦，为什么我的话要让神来管理？嘴巴长在我的脸上，我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OK， 神死在舌头的权下，那你就自己去。你不相信神，你不敬畏神，何妨呢？承受亏损的是你自己。可是如果你的嘴愿意让神来造就，说神喜欢说的话，那你要承受福，对不对？他说，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你若自己心骄气傲，不把神当神，你将来前途如何，你的福祸你自己担当。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福跟祸讲得很清楚哈。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就讲到耶稣是万王之王，他命定是要来承受万有的，他命定是要来治理神的家的。我们如果不让神治理，不让他的话，耶稣就是神的道，不让神的话，永生神活泼的道来治理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好，这个我们再读两节，第四章第十到十一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进入安息与否跟我们信不信从神有关。那信从神，有的人说我也在爱耶稣啊，哈啊，为什么我不能主观的感受到啊，神临到我的那种安息之福？有时候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301首说，我要放下我的逆境，就是我们要歇自己的功，就是要放下自己，让耶稣的旨意来带领，就是心里持定神的意愿，口里咬定神所要的，然后呢脚步走神所喜悦的道路，这样子我们就一定会进入安息。好，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个英文几个版本都讲 restore my soul，restore， 好像神恢复我的灵魂。以前我们的灵魂呢是偏行己路的，彼得前书那边说， 我们接受耶稣亲身为我们担当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从此以后，他做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让神的话来督责我们，来导正我们。好，那这样子，我们的 restore 我的 soul， 我们是接受神引领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这边走义路都讲 path， P A T H 加 S， 那个 path 就是小径啊，不是大路。大路我们当然会那个，有时候各种生活上的各个，凡事让神带领。啊，大卫说他教导我的指头怎么征战，那个那些细节哈。好，第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写这个诗，我们读起来很优美哈，可是他经历这些事，得这些心得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才领受了这个心得哈。我们看一下诗篇十八篇。诗篇十八篇，他这个这是那个撒母耳记那边讲到说，他真是他胜过一切仇敌以后，他写下这个诗哈，跟他最后列在列王记的时候一模一样哈。他经过那么多的事，他写下这个诗，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哦，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哦，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岩石，要对我们的心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下面讲第四、第五、第六节，哇，好可怕！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你看，当我去回看这个大卫，他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的大卫的生平，我仔细看哦，哇，一桩又一桩的事没断的，好，一桩又一桩的事，大概有十几个，我把它列出了好多好多点哦。大概有十点，安全。他几乎，他说我的生命离死不过一步，哦，非常不容易，哦，先是他的妻子把他放走，因为扫罗要抓他。然后呢，神借着神的灵，帮人家说，哦，他在哪里，要去抓他。神的灵就死要去抓他的人呢，都受感说话，神介入。那这些人呢，又不成，以后扫罗亲自出马，神的灵也使扫罗，哦，受感说话哈，就是神一介入，神一直介入，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然后呢，又碰到约拿丹，救他，让他知道他的父亲真的要杀他，放他走。啊，又碰到亚西米勒，又碰到加勒王，还装疯啊，哇，各种情形，逃到亚杜兰洞，摩押王，先知加德告诉他你要到哪里去啊，哇，一桩又一桩，神就是不把他交在扫罗的手中，神就是有办法不把他交在手中。那你说都是险境啊，他的军在这一山走，那个扫罗的那个在那一个山，你说那个多危险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躲到那个洞里去，扫罗也进到那个洞里去，对不对？真不简单。他说：“神啊，我这一生，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二十七篇。我们讲他的生平很容易讲，我们想象如果是我像他那个样子，主啊，能不能蒙你的怜悯像他这样。二十七篇他还是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其实心里边是有点害怕，可是呢他必须要靠神，他必须要靠神哈。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第三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我必仍旧安稳。他的安全感从哪里来的？从神。他知道有一位永生神。我今天为什么要遭追杀？我是因为敬畏你永生神呢。我不要碰你的受膏者，我不用我的手段来替我解决问题。我是尊重神啊，神啊，你的眼睛看见。他这样在信靠神啊。他说他常在神的殿里寻求神，瞻仰神，在他的殿里求问。他的心即使他不能在那个锡安的支搭的帐幕那边亲近神，他在旷野，他的心仍然像在神的殿中一样，那样的在寻求认识神。那旷野没有水，没有食物，他仍然因着亲近神，心中就饱足了骨髓肥油。他是这样子的人。那第八节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好像听到神的声音，他说，神啊，我的心正要向你寻求，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结果当他这样亲近主，带来的果效是什么？九十十一十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十三十四，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他的，你看他在这种危难当中，他说要等候主，要等候主。为什么？因为要等候主，就是让神有机会可以进到我的生命中，让神进到我的生命中，叫我的信心就活泼起来，晓得他是永生神，是可靠的。所以他写的诗歌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以四围的盾牌环绕他们。他这些信心活泼起来，就是在他实地的这个危难当中依靠神。感谢主，要等候耶和华，哈利路亚啊。那我们再看诗篇三十七篇，等候耶和华。为什么？当我们真的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就有那个真实的信心去面对一切的挑战。所以他三十七篇三十四节他怎么讲？你当等候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年老的时候写的，这是二十五节讲的，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他年纪大的时候，经过人生许多的遭遇，他写这样的诗：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写下这样的心得：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在诗篇二十五篇二十一节，他讲这样： 他讲说，等候审的时候呢，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当我们等候神，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的心不敢偏斜，即使在很大的苦难，在很多人给我们的压制欺负的里面，我们还是敬畏神，终日敬畏耶和华，不要嫉妒恶人，不要按自己所喜欢却是神不喜欢的去回应事情，神就来替我们办事。感谢主。那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各样的情况，我们等候神来行事，这个是我们可以经验到。曾经有一个人说，大患难就大享筵席，小患难吃小筵席，大患难吃大筵席，因为都是神在成就事情。哈，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因为就参加基督徒团契，他们是英文团契，所以就唱英文诗歌，这首诗歌呢就常常唱在我里面。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好，我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因为常常唱。好，这个 surely 真的的确 ，goodness and mercy 神的 goodness 神的 mercy 要 sure 就是要一辈子的。All the days of my life， 一生一世要随着我，恩惠慈爱必一生一世随着我，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论你经过什么环境，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永活的神，他一定，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没有让我们成为孤儿，我们是蒙父所爱的儿女。我们是基督所保爱的心腹，你看神用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来跟我们讲他多么的亲切在爱我们，多么的要把我们宝宝，我们要跟他成为一灵，所以敢碰我们的就是碰他眼中的同人，不要害怕，这不论经过什么环境。好，我越来越觉得什么，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就是常常那个幔子已经裂开，在永生神的施恩宝座前，常常把我们的心情跟他讲，让他的心意也流入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可以做这个事，我们礼拜二不是这样吗？当我经过特殊试炼的时候，信息进入我的心，哦，那句话很感动我，信息进入我的心，圣灵在指引我，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当得胜者，因为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是神命定他要来提醒我们，要来指教我们，要来引导我们，圣灵来要来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能够来得胜。神所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今天谈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歌，宣道诗80首。雪桥不在哈，我们可以清唱，如果他不在。
在烛光的福音，他能够要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 靠顺服人主肯同行，心靠顺服，以为并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靠顺服。有黑影遮暗，也无雨无迷茫，我主笑容是雨无消散，无有疑惑畏惧，也无叹息忧虑，靠顺服人主永不弃，心靠顺服，以外必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靠顺服，要背负重担，不要忧愁悲哀，一切劳苦主都能代替，不要伤心眼泪，不要怨恨怒气，靠顺服人遵守父亲，心靠顺服，以外并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靠顺服。主与我做朋友，我可常向主求，救主喜我手一路同走，主吩咐我就准，主再见我就行，靠顺服人终必成就，心靠顺服，以外必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靠顺服。以凭据为我添上家，自从那来还你一切，我灵魂要无虚界，我灵魂要无虚界，我灵魂要无寻界， 我灵魂永无寻见，山上极乐我口欢呼，他的赞美我身遍布，我要称颂他的有福，我灵魂永